阿布斯的作品是资本主义国家高雅艺术的一个主流趋势的一个好例子。压抑或至少减弱道德和感觉的恶心，现代艺术大部分专心于降低可怖的东西的门槛。艺术通过使我们习惯以前我们因太震撼、太痛苦和太难堪而不敢目睹或耳闻的事情来改变道德， 以及那些在什么适合什么、不是感情上和本能上不可忍受的东西之间画了一条模糊的界限的心理习惯和公共约束。这种对恶心的逐步压抑确实使我们更接近一种较表面的真相，也即艺术和道德所建构的禁忌的武断性。 但是我们这种对流动或静止的影像和印刷品中日益奇形怪状的东西的接受能力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长远而言，它的作用不是解放自我，而是削弱自我。这是一种对恐怖的东西的伪熟悉，它增强异化，削弱人们在真实生活中做出反应的能力。 人们第一次看今天街坊放映的色情电影或今夜电视播出的暴行影像时的感觉，其情形与他们第一次看阿布斯的照片并无太大差别。这些照片使人觉得同情的反应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妥，是要能够镇静地面对恐怖。 但是这种没有主要是同情的印象，是一种现代的伦理建构，不是硬心肠，肯定也不是犬儒，而仅仅是或假装天真。对眼前的梦魇式的痛苦的现实，阿布斯使用诸如太棒了、有趣、难以置信、妙极了、刺激这类形容词，那种孩子般惊奇的波普心态。 相机从他刻意塑造的摄影师努力探索的天真形象看，是一个捕捉一切、引诱被拍摄者暴露他们的秘密和扩大经验的装置。按阿布斯的话说，给人拍照就必须残忍、卑鄙，重要的是不眨眼。摄影就是一张许可证，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 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阿布斯写道，相机是某种护照，它抹掉道德边界和社会禁忌，使摄影师免除对被拍摄者的任何责任。拍摄别人的照片的整个要害在于你不是在介入他们的生活，而只是在访问他们。摄影师是超级旅行家，是人类学家的延伸， 访问原住民带回他们那异国情调的行为举止和奇装异服。摄影师总是试图把新的经验殖民化或寻找新的方式去看熟悉的题材，与无聊做斗争，因为无聊只是着迷的反面罢了。两者都依赖置身局外而非局内，且这一方引向另一方。中国人有一种说法， 你得穿过无聊才进入着迷。阿布斯说，他拍摄一个令人惊骇的地下社会和一个荒凉人工的特权社会，但他并不打算进入那些社会的居民经历的恐怖，他们依然是异国情调的，因而是棒极了的。他的观点永远来自局外。 我对拍摄那些大家都知道的人，甚至大家都知道的题材完全提不起劲，阿布斯写道。只有我几乎从未听闻过的才使我着迷。不管有缺陷者和丑陋者怎样吸引阿布斯，他都从未想过要拍摄孕妇服用镇静剂造成的无知基因或凝固汽油弹受害者， 公共恐怖引起伤感或伦理联想的畸形者。阿布斯对伦理新闻学并不感兴趣，他选择可以使他相信是现成的、到处乱扔乱放的、不带任何价值的题材，必须是没有历史背景的题材，必须是私人而非公共病理学的， 必须是秘密生活而非公开生活的，他才会去拍摄。对阿布斯而言，相机就是要拍摄不为人知晓的。但不为谁知晓呢？不为某个受保护、某个在道德主义反应和审慎反应方面训练有素的人所知晓。就像另一位对畸形和四肢不全着迷的艺术家纳萨内尔·维斯特一样，阿布斯出身于一个能言善辩、对健康过分关注、动辄愤愤不平的富裕犹太家庭。少数群体的兴趣位远在他的意识门槛之外，冒险则被当作另一种异族人的疯狂而加以鄙视。我小时候感到痛苦的一件事，阿布斯写道，是我从来没有处于逆境的感觉，我被禁闭在一种不现实感之内，那种豁免感是痛苦的，尽管听起来荒唐可笑。维斯特同样感到这种不舒服，遂于1927年在曼哈顿一家下等旅馆找到一份当夜间职员的工作。阿布斯获取经验的方式以及由此而获取现实感的方式是相机。所谓经验，如果不是物质逆境，至少也是心理逆境。那种沉浸于不可被美化的经验时的震撼，那种与禁忌、变态、邪恶的相遇。阿布斯对怪异者的兴趣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也即要侵犯他自己的无辜，要破坏他自己的特权感，要发泄他对自己的安逸的不满。20世纪30年代，除了维斯特外，找不到几个这类窘迫的例子。这种感性在1945年至1955年达到成年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子弟中较为典型。而这正是一种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感性。阿布斯拍摄严肃作品的10年刚好碰上60年代，而且也正是60年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10年，怪异者公开亮相，成为一种安全的、受认可的艺术题材。在20世纪30年代，怀着痛苦对待的事情，例如在《寂寞芳心小姐》和《蝗虫的日子》中；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以彻底的冷面孔对待，或受到以饶有兴味对待；在费里尼、阿拉瓦尔、约杜罗夫斯基的电影里，在地下漫画里，在摇滚乐演出里。60年代初，科尼岛生意兴隆的畸形人表演被取缔，当局受到压力，被要求清理时代广场那些男扮女装者和男妓的地盘，以便建造摩天大楼。随着这些偏长的地下社会的居民被逐出他们的限制区，因不得体、公害、下流或仅仅是无利可图而被禁止，他们愈来愈作为艺术题材渗入意识，获得了扩散带来的某种合法性和隐喻意义上的亲近性，后者实际上制造更大距离。还有谁比像阿布斯这样的人更能够欣赏怪异者的真味呢？他的本职是时装摄影师，给难以消除的出身、阶级和身体外表的不平等戴上面具的化妆谎言的制造者。与当了很多年商业美术家的沃霍尔不同，阿布斯不是为了推广和哄骗他一直在当学徒的时装美学而从事严肃摄影的，而是完全背弃时装美学。阿布斯的作品是反应性的，对温文尔雅、对被认可的东西的反应。他习惯于说，操他妈的时尚，操他妈的时装，操他妈的俏丽玩意儿。这种挑战以两种并非完全不能兼容的形式的面目出现。一种是反叛犹太人过度发展的道德感性，另一种是反叛成功人士的世界。尽管这种反叛本身也是高度道德主义的。道德主义者的颠覆是把生命视为失败，以此作为把生命视为成功的解毒剂。 审美家的颠覆是把生命视为恐怖表演，以此作为把生命视为沉闷的解毒剂。而60年代是特别把这种审美家的颠覆拥为己有的年代。阿布斯的作品大多数都不出沃霍尔的美学范围，即是说，根据与无聊和怪异这两极的关系来定义自身，但他们没有沃霍尔的风格。阿布斯既没有沃霍尔的自恋和宣传天赋，也没有沃霍尔用来使自己远离怪异者的那种自我保护的无动于衷，也没有他的滥情。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沃霍尔不大可能对成功感到任何矛盾，而成功却使60年代的犹太中上层阶级的儿童感到苦恼。对像沃霍尔以及他那帮人中的实际上每一个人这样一个作为天主教徒长大的人来说，对邪恶的着迷要比一个来自犹太背景的人真实多了。与沃霍尔相比，阿布斯似乎瞩目的脆弱无辜，肯定也更悲观。他那但丁式的城市还有郊区，市域绝无反讽的余地。虽然阿布斯大部分素材与譬如沃霍尔在1966年切尔西区的姑娘们中描述的相同，但他的照片从不玩恐怖，不拿恐怖来逗乐。他们没有提供嘲弄的空间，也不可能觉得怪异者惹人爱，像沃霍尔和保罗·莫里希的电影所表现的那样。对阿布斯来说，怪异者和美国中产阶级同样充满异国情调。一名走在支持战争的游行队伍中的少年和一名莱维敦主妇都像侏儒和人妖一样是异族。中下层居民的郊区如同时代广场、疯人院和同性恋酒吧一样遥远。阿布斯的作品表达他对公共的、他所体验的公共的、规范的、安全的、有保证的和无聊的东西的唾弃，和对私人的、隐藏的、丑陋的、危险的和迷人的东西的偏爱。这些对比如今看来近乎别趣。安全的东西已不再垄断公共影像，怪异者已不再是难以进入的私人地带，怪诞者、性方面不光彩者和感情空虚者每天都见诸报摊、电视、地铁。霍布斯式的男子抢眼地在大街上漫游，头发闪亮。这是一种大家熟悉的现代主义的老练，取难看、天真、诚挚、舍高雅艺术和高雅商业的油滑和人工。阿布斯说，他感到最亲近的摄影师是危机。危机镜头下的犯罪和意外事故受害者的残暴照片，是20世纪40年代小报的主食。危机的照片确实是扰人的，他的感受力是都市的，但他与阿布斯的作品的相似性仅此而已。不管阿布斯多么急于想弃绝老练摄影的标准元素，例如构图，他都不是不老练的。他拍照也绝无新闻摄影的动机。阿布斯的照片中那些乍看像新闻摄影，甚至像耸人听闻的东西，反而使他们置身于超现实主义艺术的主流传统。嗜好古怪，公开承认对题材不带喜恶，宣称一切题材无非是信手拈来。我选择一个题材绝不是因为当我想起它时它对我有什么意义，阿布斯写道，俨然是在忠实地阐述超现实主义的虚张声势。观者被假设不会去对他所拍摄的人物下判断，我们当然会下判断。阿布斯的题材的范围本身就构成一种判断，其镜头下的人物与阿布斯感兴趣的人物相似的布拉塞，可参看他1932年拍摄的珠宝小姐，也拍摄温柔的城市风景、著名艺术家的肖像，刘易斯·海因的精神病院、新泽西1924年亦可以是一幅阿布斯后期照片， 除了那对在草地上摆姿势的蒙古儿童是侧面而非正面。沃克埃文斯1946年拍摄的芝加哥街头肖像，其素材也与阿布斯如出一辙。还有罗伯特·弗兰克的很多照片也属这一类。不同的是，海因、布拉塞、埃文斯和弗兰克所拍摄的其他题材、其他情感的广度。阿布斯是最有限意义上的摄影作者，在摄影史上是一个特殊个案，就像乔治·莫兰迪在欧洲现代绘画史上一样特殊。后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专心画有关瓶子的静物画，他不像大多数雄心勃勃的摄影师那样把赌注全部压在题材上，连一点儿也不。相反，他所有的拍摄对象都是等同的。而把怪异者、疯子、世交主妇与裸体主义者等同起来是非常强烈的判断。这判断与一种为众多有教养的美国左派所认同的可辨识的政治情绪不谋而合。阿布斯镜头下的人物无非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同一个村子的居民，只是碰巧这个白痴村是美国，它不是展示不同事物之间的同一性，惠特曼的民主远景，而是每一个人看上去都一样。紧接着对美国怀着较乐观的希望而来的，是对经验的一种痛苦、悲哀的拥抱。美国的摄影方案中有一种特别的忧伤，但这种忧伤早已潜伏在惠特曼式的肯定的鼎盛期，一如施蒂格利茨和他的摄影分离派圈子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是要以相机拯救世界的施蒂格利茨依然被现代物质文明所震撼。他在20世纪10年代以一种近乎堂吉诃德式的精神，相机长矛对摩天大楼风车拍摄纽约。保罗·罗森菲尔德形容施蒂格利茨的努力是一种持久的肯定。惠特曼式的胃口已变得虔诚。这位摄影师现在拍摄现实了，必须用相机来展示那种被叫做合众国的无聊而令人惊奇的不透明性的图案。显然，随着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大胆地投身于大企业和消费主义，一种被对美国的怀疑，哪怕是在最乐观的时候所腐蚀的使命，注定要很快地泄气。不像施蒂格利茨那么自我和那么有魅力的摄影师们逐渐放弃斗争，他们也许会继续实践惠特曼鼓动的原子论视觉速记法。但是若没有惠特曼那种亢奋的综合能力，他们记录的只能是不连贯、破碎、孤寂、贪婪、乏味。用罗森菲尔德的话说，想以摄影来挑战物质主义文明的施蒂格利茨是这样一个人。他相信某处存在着一个崇尚精神的美国，相信美国不是西方的坟墓。弗兰克和阿布斯以及他们很多同代人和后辈的不言明的意图，是要证明美国正是西方的坟墓。自摄影脱离惠特曼式的肯定以来，自摄影停止相信照片可以追求有文化修养、权威、超越以来，最好的美国摄影，还有美国文化的其他很多方面，已沉溺于超现实主义的安慰。而美国也被发现，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国度。显然，把美国说成只是一场畸形人演出，一个荒原，这是把现实简化为超现实的做法所特有的廉价悲观主义，未免太方便了。但美国对救赎和天谴这些神话的偏爱，依旧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最具激发力、最具引诱力的方面之一。惠特曼那个被搞臭的文化革命之梦留给我们的，是一些纸上幽影和一个眼尖舌巧的绝望方案。译文有声，把世界 读给你听。